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和多多一起共度这个夜晚的时光。在一所猫咪学校，有一只聪明、活泼又善良的小橘猫。小橘猫很喜欢交朋友，但是呢，它经常遇到一些猫咪要求它不可以跟谁谁谁说话。因此，为了让这些朋友不讨厌自己，小橘猫就只能够经常在不同的阵营里面跑来跑去。这让他实在感到非常的困扰，也非常的疲惫。后来小橘猫发现了，在班上有许多猫咪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像是小灰猫、小棕猫，还有小花猫，它们经常会被强迫要选边站，这让大家感到压力好沉重哦。有一天，猫咪们决定要杜绝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他们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当小黑猫来找小橘猫，对他说，小橘猫，你不能跟小白猫说话，否则我们就不是朋友了。结果这次小橘猫出乎意料地对小黑猫说，别这样嘛，我可以帮你跟小白猫还有许多猫咪合在一起做朋友啊。小黑猫，你下一节下课的时候到学校后花园来吧。小黑猫听了以后同意的点点头。到了下课钟声响起，猫咪们纷纷来到了校园的后花园里，小黑猫跟小白猫也来了。刚开始呢，大家见面都有点尴尬，但是猫咪们大家集思广益的劝和，让小黑猫跟小白猫握手言和了。看到这个情景，小花猫就在小橘猫的耳边轻声地说，原来除了选择阵营，我们还可以选择当和事佬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寓言故事。的确，在我们的学校里，在社会上，我们都容易遭遇到着这些事情。或许在现实的社会里的你我，并不容易像故事里的情节，可以这么轻易地化解复杂人际关系的心结或者是情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就是千真万确的应许。好朋友，当你遇到人际关系里类似小橘猫所遇到的情况时，你会用什么方式劝和呢？当你在生活中遇到被迫要选边站的时候，你又会如何处理呢？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多多鼓励你转向上帝求智慧，祈求上帝在你的人际互动关系当中引导你、帮助你、祝福你，因为这是你非常需要的。请记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上帝赐给你的应许。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剧说故事。今晚呢，多多要分享的是2024年上映的日本动画电影《蓦然回首》。有人认为《蓦然回首》是今年度最好哭的动画电影，这是改编自藤本树同名的作品， 只是与漫画不同的是，在电影背后的灵魂之声跟圣洁的配乐，让整个故事更加饱满了，也更能够感受到那些关于成长、梦想、痛苦、离别和挣扎，还有坚持的真挚情感。蓦然回首所讲述的是从国小就一起连载漫画的伙伴藤野跟金本的故事，这是漫画家藤本树在2021年所画出的同名短篇画作改编的，在日本上映短短不到20天就已经突破了10亿日元的票房，而这部动画电影也不过才57分钟的时长而已。故事的开始讲述着女孩藤野在小学3年级就已经是在校园的报纸上连载她的漫画作品。有一天，老师对藤野说，学校里有一位不愿意来上课的学生，名叫金本。老师对藤野提出一个要求，想在藤野的漫画旁边多开一个栏位，让金本也可以连载漫画。原本藤野对这件事情并不上心，因为在他的认知里，人人都认为他有天分，而且在他的心里也的确有几分虚荣感，觉得自己已经画得很好了，而这个跟他同年龄的金本根本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却没有想到，在下一期校园的报纸中，金本的4个漫画画风都是精致成熟的，虽然没有剧情，但是金本的笔触跟技术远远超过并列在旁的藤野的画作，而且一比较起来，反而显得藤野的画作稚嫩了许多。这对藤野来说，无疑是非常巨大的打击跟刺激。于是他买了大量的绘画相关书籍，而且一本又一本的练习画册，被他的不甘心填得满满的。藤野甚至为此牺牲了跟班上同学的社交，只是一味的埋头苦画，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可以超越金本。就这样，藤野跟金本两个人的作品呈现在一期又一期的校园报纸里。时间来到了小学毕业的前夕，老师要藤野把毕业证书交给金本。却不想藤野跟金本这一次的会面，便开启了这两个女孩成为知音并且携手合作的契机。藤野的热情把金本拉出了那一扇一直关着的房门，同时也打开了金本的心门。两个孩子开始一起画画，因为金本没有上学，所以藤野放了学之后就会和金本一起窝着画画，直到他们高中毕业的前夕，他们已经一起出了7部短篇漫画。藤野和金本两个人的性格十分鲜明，藤野总是走在金本的前面，拉着他的手前行，而在画画的分工上，藤野则是画剧情和人物的，而金本始终像漫画家的助手那样为藤野绘制场景。正当出版社向两个人提出连载漫画的邀约的时候，金本却决定要去读美术学校，而金本这样的决定就不得不和藤野拆伙。而金本之所以如此决定，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绘画能力配不上藤野。虽然他永远都不知道小时候看到金本的画作的藤野是怎么样又羡慕又嫉妒的，可是这一次分别却成了一个诀别。接下连载漫画任务的藤野一举成了畅销漫画家，而金本却在美术学校里面遭遇了不幸，这让接到消息的藤野整个人顿时陷入强烈的懊悔之中，因为他觉得是自己将金本拉出了那扇房门，是自己刺激金本去读美术学校。藤野认为自己是导致金本不幸的始作俑者，那强大的罪恶感毫不保留地笼罩在藤野的思绪之中。 这个知音的遭遇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也将会成为藤野他一生的遗憾。藤野活在懊悔中，而懊悔的力量不是让人活在哀悼、缅怀以及沉浸在痛苦之中。懊悔是人类思维模式里最深层的反省，它需要伴随着从上帝而来的爱与智慧，并且认清自我的价值、自我形象之后所产生的。我们的生命无可避免的犯错，甚至这些犯错带来了重大的遗憾、无可挽回的结果，仿佛是一条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那样，每每想起都会让我们感到惭愧心痛。在电影的最后，是一个简单却很美的画面，藤野在拜访金本家之后，回到自己出版社的位置上，他打开电子画板，外面的天空微亮，随着工作人员的字幕缓缓升起，藤野窗外的天空从白天到晚上，从晚上到深夜。这一次，他不是为着自己的成功与成名而画，不是为着自己的虚荣心而画，而是带着金本对画画的热爱，带着彼此之间共同创作的美好时光。藤野用双倍的热情继续在画画这条梦想的路上奔跑着。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据说故事》里，我和好朋友分享的是日本动画电影《蓦然回首》。在剧情中，藤野因为失去挚友金本而产生的懊悔，其实是不必要的，反而是藤野将关在房门内、关上心门的金本带出来，使金本对生活有更多的热情，并且能够拥有珍贵的友谊。只是当人进入到自责和懊悔的时候，控诉、负面的情绪的充满会将自己推进了黑暗的深渊里。唯有让上帝的慈爱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告诉我们这不是绝望。圣经马太福音4:16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亲爱的朋友，请让上帝的慈爱引导你开始新的旅程，别让懊悔挟制了你对生命的期盼，使我们可以在令人难堪和痛苦的事实中重新站立，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赎，并且会继续引领我们前行。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